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将我们自己这一个礼拜我们所有的思虑、愁烦、忧虑，我们的身体我们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我们。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就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与祝福，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的来向我们开启这个福音的真理，开启这个我们信了你之后，我们领受你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长进的这一切的丰富。我们就求主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一堂课，让我们能够按着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些你长阔高深的爱，以及你这个丰富的智慧，我们能够完全的来领受。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受洗，刚刚相信你，我们求主你能够让我们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能够走得正直，走得清楚，走得知道我们所信的，而且我们能够来向人传扬我们所信的，就帮助我们这一堂课从头到末了，你与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同在。愿意主你自己来充满我们，愿意主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愿意主你的真道来充满我们，也愿意主你那个当初你怎么样感动我们的那个圣灵，主啊，你今天再次的来感动我们，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这一生的脚步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专题啊，这一系列呢，我们是叫做成圣。那成为圣洁呢，首先其实成圣的基础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我们已经花了两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叫做因信称义。记不记得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如果我要把这个因信称义，我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我来解释的话，解释因信称义的内容，记不记得我上次在这里写的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是因着什么？因着恩典。所以因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第一因哦，第一因是因为神施恩，所以因为神有那个恩典，所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相信不是我自己有信心所以我信，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能够相信谁啊？使我能够相信耶稣。所以我的信仰是有对象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能够信？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有对象的。而且那个对象呢，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对象，是一个真理。所以并不是基督教相信，并不是讨论说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信心能够有多么的那个不跟平常人不一样。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讨论的信心。有一些人他有很大的信心，他有很大的其实就是野心了，所以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了，他可以改革一个国家，他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那一种信心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心，我们基督教的信心是讲到我们信仰的那一个对象。我们不是讨论到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啊，要怎么样子，我们乃是讨论到我们信的那个对象是一个正确的对象。我们信的对象，那个因为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一个正确的对象，所以那个我们所信的正确的对象能够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能够为我们带来我们周围的人改变，能够为我们带来世界的改变，都是因为那一位我们所信的对象，我们相信他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而不是我这一个人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的吸引力，什么群众的号召力，都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对象耶稣基督，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相信耶稣使我得称为义。好，所以我们用了几堂的时间呢，我们就在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问题哦。还没有讲完，就还没有讲完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 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那么我要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个因信称义？它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信主，我就因信称义了。那么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到最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那么因信称义就到此为止吗？基督徒是不是信了主之后呢，然后就因信称义了，然后就没有事情，不需要管别的，反正我因信称义了。我们记得我们上次我们在这里有一些讨论了，然后那信了主之后，如果那个又犯罪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又不因信称义了？那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是确定的，是不会改变的，是我得到了之后呢就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必须要对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把握，我因信所以我就称义了，那以后的事情我必须要围绕着因信称义我来思想。哦，我不能够说因信称义但是，因为有一个但是的话就不是因信称义，就是因那个但是的东西称义了。在其实因信称义哈，我们如果从整个基督教历史来讲，基督教历史呢经过了两千年了，从耶稣到现在有2000年的时间。那么2000年的时间呢，前面100年呢都是基督教受逼迫的时间，都是前面那个不止100年，300年哦，从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一直到主后313年，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基督徒受逼迫的时间。哦，基督徒受逼迫呢，就是不只是说那些犹太人逼迫基督徒，我们在圣经上面看到犹太人逼迫基督徒，后来变成罗马人逼迫基督徒，后来罗马皇帝也逼迫基督徒。哦，我们知道在保罗时代，那个罗马有一位暴君哦，叫做什么名字？叫做他把罗马城烧掉，然后说这个是基督徒烧的，那个暴君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记得的？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暴君的名字？有没有知道？你可能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但是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有那个暴君他焚城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暴君他把那个罗马城烧掉啊，然后呢，那个就有就那个人家叫怪这个暴君啊，这个暴君呢就找一群人呢，说啊，不是我烧的，是那个那些人烧的，然后就逼迫那一些人。那个暴君就是尼禄啊，罗马皇帝尼禄啊，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也包括逼迫扫罗，把扫罗杀掉。那这只是第一位哦，就是用皇帝的力量来逼迫基督徒的第一位皇帝。以后呢，在历史上面呢，还有10位皇帝。所以在罗马帝国一开始，对基督教一开始呢，这个罗马帝国是对基督教是逼迫的。300年的时间，经过十位罗马皇帝的大逼迫。那这当中一些小逼迫就不用算了。那这个大逼迫是非常厉害的逼迫哈，就是把基督徒丢到那个竞技场上面，当时罗马的竞技场上面，然后跟野兽去搏斗啊，被野兽咬死。然后还有那个罗马非常残酷哈，那个他们把基督徒这样子从早到一个基督徒要把他处死了，就从早到晚把他用油啊把他浇透，然后尼禄皇帝晚上呢要开宴会了，就把这个基督徒绑在柱子上面，然后就当作这个火把这样烧了，那就是他在晚上开宴会就听到远处那个被基督徒被烧，然后在那边哀嚎的声音，就是类似这样子逼迫，非常的残酷，然后而且非常的不人道。在罗马帝国刚开始的时候，希望用这样子的力量来消灭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有没有办法被消灭？没有办法被消灭。在初代的有一位护教者殉道士，他说 罗马帝国他写信给罗马皇帝说，你越逼迫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就越坚定。那个殉道者的种子呢，就是殉道者洒下了鲜血，就是浇灌基督教那个成长的那个能力啊。所以罗马好像那个罗马帝国越逼迫这个基督教呢，这个基督徒呢，他们就越相信他们这个的信，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呢，他们所摆上的那个信仰呢，就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就是当他相信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这个信就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我相信就代表说我要准备死了，我要准备去付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他一相信呢，他就知道说他那生命的代价要摆上去，他就已经决定了他这个相信是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的。那这样子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这样子的信仰是没有人能够去拦阻的，因为他连生命都摆上了。而且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方式，所以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看到这个人他的殉道，看到这个人他对信仰的执着，就去相信他所要相信的，就走上他这一条愿意跟着他一起殉道的这一条道路。所以对在初代的基督教当中，他们对于这个殉道的观念，特别是对于这个与主同死的这个观念，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观念。因为信基督就是要死，而且这个死呢是绝对的，是真实的，要受到逼迫的死。主后313年，有一位罗马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君士坦丁他得到了政权，他是用武力来得到政权的。那他得到政权之的前一天呢，就是他的军队就开到罗马的那个城下，然后呢在黄昏日落当中呢，他就看到十字架，然后在他的心里面有一句话对他说，靠这记号必然得胜。第二天君士坦丁的军队呢就进入了罗马城，然后就攻破了这个攻下罗马，拿下了罗马帝国的政权。313年，君士坦丁拿下罗马帝国的政权，从此以后他宣布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好不好？好，但我们世人想好极了，但是实际上这是最不好的事情。这件事情让异教混入基督教当中，这件事情君士坦丁他相信主了，所有的君士坦丁的部下都相信耶稣，所有的这些罗马帝国通通都变成基督徒，不管他们从前他们信什么样子的异端宗教，他们现在一律变成基督徒。逼迫没有了，按理来讲基督教应该大大的兴旺了，但是从此以后造成基督教的整个基督教的黑暗时期，1000年的时间，不是基督教最光明的时期，乃是基督教最黑暗的时期。而且这一段最黑暗的时期有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一个完全相信基督教的国教再也不逼迫了，反而基督徒的信仰一落千丈，基督徒在安逸当中，生活没有挑战了。那个时候，他们再也不需要殉道了，信了基督教再也不用殉道了。只要那个，而且信基督教是理所当然，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然后罗马帝国就帮他受洗以后就领到一张受洗证，称义了，得胜了，就可以上天堂。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这样子，反而基督教的整个光景一落千丈，黑暗时期来临，整个教会的黑暗时期一千多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教会开始腐败，开始从这个教廷的这宗教的教皇开始去腐败，他们收了很多的钱呢，然后就用那个钱去盖什么，盖大礼拜堂，盖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的规模之大哦，除非你去过，我没有去过，那个规模啊，里面用的那些材料，请的那些艺术家，那个金碧辉煌啊， 教廷的人他们有钱之后，他们就过非常奢侈的生活，盖很大的礼拜堂，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子来控制他们的宗教呢？他们的圣经是拉丁文的，平民百姓读不懂，只有通常呢也是锁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神坛上面，所以平民百姓没有办法读到那个圣经呢。那当时在欧洲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世界，虽然罗马帝国的这个官方语言是拉丁文，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是讲各种文字哦，在欧洲有德文嘛，有英文嘛，有荷兰文嘛，有各种的文嘛，所以这个拉丁文呢，只有少数的经过训练的神职人员，他们才有机会去读圣经，他们才有权利去解释圣经，然后呢，他们才有能力去告诉人家圣经讲什么。结果他们解释圣经，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然后呢，他们按照教皇的意思去解释。他们说教皇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什么事情教皇说了算。一千年的时间是基督教的黑暗时期，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呢，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失去了。天主教在那个时候呢，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不讲这个因信称义，不讲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天主教他们所相信的是人是没有错，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因信称义呢，是基于一个我跟上帝之间的这个一个那个约定，就是我跟上帝之间呢。没有错，我因信称义，但是这个因信称义有但是，因信称义就是上帝替我做了大部分的这个赎罪的工作，但是我必须要做一些好事来满足这个完全的义。所以这个义呢，上帝帮我填了大部分的这个义。他们也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个都他们都承认，但是呢，他们相信人必须做一部分的工作，才能够完全上帝这个公义。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很多这个仪式，从人而来的教导，从人而来的仪式，他们要教人怎么样子来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用不因信称义的方法。例如说在天主教当中，他们相信那个已经过世的圣徒他们可以赎人的罪，那已经过世的圣徒能够赎人的罪，所以人呢就要去，不仅是要去跟耶稣祷告，我们也要去跟玛利亚祷告，我们也要去跟这些已经过世的圣徒祷告哦，跟这些圣徒祷告，这些圣徒可以分一些他们的好行为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借着他们的好行为，我们可以称义。哦，这个跟基督教这个完全靠耶稣的恩典是有所冲突的。哦，或者说在当时的天主教更腐败，他们卖一种东西叫做什么？赎罪券，卖赎罪券，为什么要卖赎罪券？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天主教他们要盖很大的教堂，盖很大的教堂要花钱，要花钱，钱到最后没有钱了，没有钱了怎么办？卖呀，卖赎罪券，卖给这些无知的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就去买，买了以后呢，你们买了赎罪券，你们的罪就可以赦免。然后他们也相信呢，这个可以为死人祷告。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已经过世的亲人啊，他们在生前呢，他们没有机会把他们这个他们因信称义，但是没有机会去补赎他们那个他们要做的那一部分呢，那这些人呢就被送到这个一个地方叫做炼狱。天主教就相信有一个炼狱，炼狱呢就是你要在那里炼到最后呢，等到你这个所有的功德圆满了，你才能够进到天堂去。这些都是在天主教当中一些 没有圣经根据，歪曲的教导，错误的教导。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读圣经，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读圣经的机会，所以呢天主教教会呢就用这种愚民政策去唬弄那些百姓。这个情形1000年的时间，一直到1517年，所以这个年代非常重要。1517年，有一个人呢，1517年10月31号，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那个时候他也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哦，也就是一个神学生啊。其实不止了，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当教授，教一些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教旧约，然后他这个人呢，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在天主教当中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修士，啊，就是按照这个天主教这个规矩道理呢，他就非常严格的去遵守这些忏悔礼啊，这些那个变卖买赎罪券呢，他也是跟随这个天主教的道理，把所有的家产变卖，就去购买赎罪券，然后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然后呢，他那个非常虔诚的去行忏悔礼，他觉得他需要把他这个罪给认清了，他才能够称义。哇，这个人他特别又是对他的罪恶有非常大的敏感的一个修道士，所以他修道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太对他的罪太敏感了，所以他就要不断的去认罪，不断的去补赎。那在天主教当中呢，这个认罪呢是要透过一个程序叫做告解，就是我认罪呢不是我直接跟上帝祷告就完了，那我要必须要到一个人的面前，一个比我高的一个人的面前，那普通的信徒呢，就是到神父面前呢，然后就去告解，告诉他说我做了什么错事，不只是他做的错事哦，还有他头脑里面想入非非的时候啊，一个年轻的修道士，二三十岁哦，他想入非非了，他就马上到那个修道院的院长那里去告解。院长就跟他，当然这个院长就给他一些事情做哈，那个时候什么要读玫瑰经几遍嘛，要去挑水嘛，要的话就是反正你就处罚自己啊。但是这个人的缺点就是这本来这个方法是说你犯罪了，那么你去告解了以后呢，然后你受到处罚，受到处罚以后你就不敢再犯了嘛。但是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我受到处罚之后我还在犯罪，而且我还很诚实的去告解，然后呢那个连那个修道院的院长都不胜其扰，怎么有这种人呢？人家都是那个要么他就是偷偷的犯罪，然后呢不去讲，那也没事。这个人呢是不断的这个把他这个罪讲出来，他要不然他就是神经病，要么他就是那个一个，反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啊，哦，所以怎么有这种人啊？要么他就是真的是十恶不赦的，但是他又不是那一种人了，他是一个非常已经是一个非常虔诚，一个非自我约束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修道士，他还不断去告诫。而且他自己在这个信仰当中也非常的痛苦，一直到1517年10月31号，他发现天主教里面那一些错误的教导，他就写了95条，其中有批评赎罪券的，有批评炼狱的，有批评这个向死人祷告的，像这些不正确的教导，他把它通写下来，贴在那个当时他教书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大教堂门口，马上1517年，马上整个欧洲传遍，因为那个时候印刷术刚刚发明，所以 马上这个95瓢就被翻译成各国的语言，传遍了整个欧洲。当然马丁路德他还是非常的专心，他在做他的教导，他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圣经的事情。但是呢，有一天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哦，所以他有一天他正在准备这个，准备要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谈到以后，我们从我们就念第十，谈到以后，我们来念第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马丁路德他有一天他那个时候他本来是教旧约嘛。然后后来呢，他那个因为要教新约，所以他就开始去读罗马书第十七章，就开始去读罗马书。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读到了第一章第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里讲到神的义，哦，神的义，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哦，福音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我记得我好像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过，我们一起来看3:22，罗马书第3:22。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哦，所以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神的义怎么样，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不是？3:22讲神的义怎么样？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哦，所以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哦，所以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样，神的义。借着福音显明出来，神的义借着相信耶稣显明出来，哦，所以好，马丁路德当他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神的义在这一件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不是说让我做好事，不是让我做了100赎我自己的那个罪过，我能够达到神的义。原来这个神的义不是上帝那个对我那个公义的那个要求，那个我永远达不到的那个要求。这里神的义是神所要给我的那个义，神所要借着我因信称义给我的义。当马丁路德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再往下看，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哇，这个他的整个这个好像圣灵一下子光照他，他整个这个思想，他从前那些思想，他完全的解开了。原来人称义不是靠着律法行为，原来人称义不是靠着人能够行任何的好行为，人称义只有靠一件事情，那就是信心。所以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一直到了主后1517年10月31号，到马丁路德他把这个95条贴在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口，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开始了这个叫做什么抗议中，我们开始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新教。我们新教基督教开始这个基督教与天主教分开之后，因信称义的道理才被确定，才被基督徒发现这件事情，从圣经当中来看见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一件整个在基督教历史当中 我们所看见的，整个基督教竟然有1000多年的时间，从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有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1517年的时候，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人称义是完全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功德，不是因着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好事。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到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他在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上面呢，他可以说是最先把这件事情从圣经上面，他最先读圣经，然后最先把这件事情给提出来的。按照人的本性，按照人的有罪的理性，人要去想出因信称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从人间而来的这些教导，或者这些伦理哲学，都是要讲行为，都是要求我们的行为。只有基督教在没有要求行为之前，先让我们因信称义，先让我们完全不靠任何的行为，完全就得到这个义，而且这个义是完全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之前，我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个是马丁路德在因信称义上面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好，有没有问题？
就说到马丁路德，他本身具备很有信心的这个基础在。
马丁路德的基础是什么？哈，马丁路德的基础其实是，整本圣经的。马丁路德其实他的基础呢，就是读圣经。他在当时呢，他有一个比别人还占优势的一个地位，就是他是一个修士，所以他是那些少数可以读圣经的人，然后他是那些愿意很诚实的读圣经，并且愿意按照圣经的道理去解释圣经的人。所以是的，马丁路德他发现了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在这个背后，我们发现他发现因信称义这个精神，乃是他对神的话非常的忠实，他对神的话非常熟悉，他又对神的话非常的忠实，他能够完全的一丝不苟的照着神的话解释，以至于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信仰的中心。可以说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就是因信称义。当任何人他提出来我们除了信心之外我们还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偏离了福音，已经偏离了基督教的最中心的信仰，已经跟这个我们所最我们所认为最有价值的这件东西呢，已经偏离了。所以马丁路德呢，他在因信称义这一线上面呢，让我们学习到的其实是他对圣经的认识。那当时的人他读圣经，他们没有别的，他们就是原文圣经。所以马丁路德他读的圣经是原文的，是那个他读新约的话他是读希腊文，读旧约的话他是读那个希伯来文、亚兰文，是这样子的。好，还有没有问题？
天主教和耶稣教有什么？
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
同？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这一些，这些教训呢、天主教是以教会为中心，就说他们的信仰是以教会为中心。你没有在教会当中，你就没有得救，所以。罗马帝国当他统治整个欧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教会当中，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是不是这些人都有信心呢？是不是这一些人都应该得救呢？他们不讨论，只要你加入教会你就得救了。所以会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这些外邦宗教的信仰混到基督教当中。为什么？就好像耶稣的比喻，当 当这个树长得很大，这个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长得很大的时候呢，飞鸟就来了，在当中居住。哦，又好像耶稣的比喻，他一个人到田里面去撒种，他本来撒的是麦子，但是到了晚上呢，有盗贼来，就把稗子也撒下去了，所以田里面呢就有麦子跟稗子。天主教就是这样子一个良莠不齐，龙蛇混杂的一个宗教。这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异端的信仰，也有正统的信仰。所以在这当中呢，可以说是真理不清楚，然后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人自己从理性当中所创立出来的教规教条，是我们不需要去遵守的。
这个玛利亚有没有什么？
他们当然了，在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相信玛利亚是一个圣人，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讲过他们相信圣人吗？有一些圣人，他们死了之后呢，这些圣人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啊，所以死了之后呢，他们就有功德啊，这些功德呢，他们就存起来，存在天上。然后呢，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敢直接跟耶稣祷告呢，你就跟这些圣人祷告，你就跟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帮你去跟耶稣祷告，因为玛利亚她有足够的这个功德来给你，你呢你就跟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去跟耶稣祷告。说实在，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些教条在圣经上面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怎么来的？这是从外邦的宗教来的。为什么会有外邦的宗教进来？因为在天主教他们这个全国都是天主教，把全国这个都纳入天主教的时候，那些不相信、那些没有信心的，他们怎么去接受一个他们所认为荒腔走板的这个正统信仰？他们只好把他们自己的观念放到天主教当中，把他们自己对这个从前对这个异邦这个偶像崇拜的观念，现在把它拿来崇拜上帝，所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也进到教会当中。那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这样子，因为还是有一些，所以这个是变成龙蛇混杂，好坏不分。但是这一种混杂是不需要的，这种混杂当我们可以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把它分辨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人的信心去分辨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处在这样子一个龙蛇混杂、一个黑白不分的信仰当中。我们大可以按照我们的信心来相信我们来相信我们的信仰，然后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好，那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几个那个要点，有没有人有带上次的讲义来？我这里我印了一些哈，上一次的讲义，我印了一些，如果需要的话，因为我上次没把它讲完，大概只讲了一半。我上次只讲了前面一半了，所以我今天我们从后面这个律法的功用开始讲。好，那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了，因信称义完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过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提出律法，所以还是回到马丁路德啊，那么律法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所以律法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些最主要是以十诫为中心了。所以律法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些生活行为的这些准则。律法到底有没有功用呢？律法到底有没有必要呢？马丁路德他开始在因信称义之后，他开始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遵守律法？还是我们就把律法搁在一边？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嘛？那么 我们就已经拿到一张什么天堂的什么入场券了。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随便了，我们生活也可以去过世界的生活。因信称义了，我有信心了。那律法怎么？那些律法我到底还要不要去遵守？马丁路德他提出律法的两个功用，所以一跟二是马丁路德提出的。他讲到律法有两个功用，第一，律法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律法它是维护我们全人类的生活的秩序。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从前在中国里面呢，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呢，法律就换了一条。那个刘邦他到那个当皇帝的时候，他就跟那些人约法什么，约法三章哈，所以他的法律就只有三条，就约法三章啊，那就大家就是只要不违背这三条法律，其他的都是很自由啊。那有些人呢，有些皇帝呢，他就会有很繁那个繁琐的这个法律。所以这个中国法律本来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整个西方的法律系统，当这西方的法律系统影响到全世界的时候，人类发现说，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是必要的，而且明文规定的法律呢，对人类的整个社会的这个维系啊，是最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人需要法律。当马丁路德他看律法或者法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跟我们解释法律的时候，他说：“你看啊，上帝多爱我们，所以给我们法律。”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上帝他不是关心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上帝，他关心说你知不知道上帝爱你。所以当上帝给我们法律的时候，马丁路德跟我们讲，你看上帝多爱你，所以给你法律。例如说不可杀人，是不是上帝他难道是讨厌我们人类，所以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吗？还是他爱我们人类，所以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不可偷东西。上帝到底是讨厌我们人类，所以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偷东西，还是上帝是爱我们，所以告诉我们不可偷东西？这个动机哈，是出于爱，是出于他爱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嘛。他爱我们，所以告诉我们不可偷东西。他把一个好的一个法律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行为的标准，我们人类社会我们不会走到一个偏差的路上去。所以法律其实是代表神的爱。整个马丁路德他解释那个，特别是解释十诫的时候，他从第一诫开始。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十诫知道有十诫，十诫那是第一诫，十诫第一诫，来，我们只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这个很重要哦，十诫第一诫，十诫第一诫，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二十章，来，请，哦，我们从我们来看那个第二十章啊，我们来看第三节，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啊。第二十章这里讲十诫，然后第二诫呢就是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诫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好，那为什么一定要敬拜真神？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说，哇，神好。这个神好这个霸道啊，怎么只有一位神哦？那个前两个礼拜有那个我们在那个网络上面有 有那个就是有那个查经的资料。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分享了那个有人在这个福音大会当中问那个唐崇荣牧师说，哎，只有一位神，上帝怎么这么霸道？然后唐崇荣怎么回答？他说，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二加二等于多少？然后大家就说，二加二等于多少？四嘛，哦，啊，哪可以这么霸道？不是五吗？八吗？就是因为我们民主嘛，什么都可以嘛，所以真理就是真理。他说，只有一位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像这一位，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好处，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不要向别的神去求，我们向这一位神来求。为什么我们只敬拜这一位神？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敬拜那一些假的，那一些木头石头雕的偶像，那些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只要敬拜这一位真神，他会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神爱的律法，神他把真理告诉我们，他是因为爱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当我们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神他把真理告诉我们，马丁路德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律法是因为神的爱所以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哇，神爱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这一条一条的律法，让我们能够在遵守律法当中，我们能够享受神为我们安排这个世界的秩序。好，神的爱表现在这个律法当中，所以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当中，不管你是相信神的，你不相信神的，你的社会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这个社会应当维持的秩序。所有的法治国家，那个法的精神都是从基督教而来的，都是从实践而来的。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面，到今天，虽然说他们已经否定了真神了，但是他们的法院当中，他们还是有摩西的像，在他们的国会大厦当中，他们还是有十诫、十条诫命，这些美国立国的根基，法律的根基。为什么？因为只有法律能够为人类带来和平，为人类带来一个真正的祝福。对，人类处在这么一个堕落的环境之下，人性如此的堕落，如果没有法律，那人类的社会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黑暗，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邪恶。人类社会需要法律，这个是第一个功用。法律的功用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法律的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不到。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这讲义上面，上次的讲义，那个刚刚我发的那个还没剩，上一次的讲义，不是这一次的，上一次的讲义，那个好，上次的讲义，这个律法的第二功用啊，律法的第二功用，我们来看哈。加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对于这个基督徒而言呢，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靠着律法来走这一条称义的道路，我们必须要靠信心，是要靠信心来称义。律法是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这里讲到训蒙的师父啊，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在罗马帝国当中，在罗马帝国呢，那是一个奴隶制度的一个社会。那在这个社会当中呢，这个有钱人的家里，他就请奴隶来教导这个小孩子，教导这个小 这个有钱人的小孩，但是这个奴隶呢，叫做迅猛的师傅。这个奴隶他本身呢，他不教书的，他也没奴隶嘛，奴隶怎么教？但是呢，这个奴隶他的工作呢，是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带他到老师那边去上学。这个叫做迅猛的师傅，他带着这个有钱人家这个小孩子呢，带他去学校去上学。那个奴隶叫做迅猛的师傅。律法就好像那个有钱人家的那个奴隶一样，他不是老师，但是他把我们带到那个真正的老师的面前，引导我们到那个基督的面前。他本身他不是老师，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功用，叫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律法之后，我们看到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看到律法，我们按照律法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看到我们有罪。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不能够靠着律法我们来得到解决，我们必须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不管是在旧约的犹太人，或者新约的这个基督徒呢，旧约的犹太人他们也是靠着因信称义。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那一位将要来的基督。所以旧约的犹太人包括亚伯拉罕，他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什么呢？他是信那一位子孙哦，这个在罗马书在创世纪那里说，亚伯拉罕他信他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他信后裔，他的后裔将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个子孙呢，不是很多的后裔，乃是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犹太人相信那个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要来，使得他们要来拯救他们。新约的犹太人，有些新约的基督徒呢，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曾经为他们定死、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呢，就是这个迅猛的师傅，让我们不管是旧约的犹太人，他们读律法，他们看见他们不能够守律法，他们必须要相信那一位将要来的拯救者来赎他们的罪。我们的新约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律法，也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称义，我们必须要靠着基督耶稣来称义。所以律法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从律法当中我们来认识基督。记得傅立德牧师那个去年来的时候，他讲的那个题目就叫做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解经方法，就是这样子。律法本身，圣经本身，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节圣经、每一句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然后圣经就好像律法一样，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圣经有能力，或为什么圣经有生命？因为圣经能够使我们到认识基督，引导我们去认识基督。我们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乃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读解经的中心，解释圣经的中心。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律法有两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就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和平，第二个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使我们知罪，引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第三个功用就不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了，第三个功用是加尔文提出来的，是后来的改教家提出来的。所以这里有律法第三个功用，就是律法使我们成圣。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请。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罗马书第六章有好几个断乎不可，断乎不可，就是我们可以不遵守律法，我们信了主之后可以不遵守律法吗？断乎不可。信了主之后，我们行为的准则、行为的这些标准是什么？是我不是我们就从此以后就把律法丢到水沟里面去？我们只是因信称义吗？断乎不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的、我们行为的这个标准在哪里？ 还是在律法上面，还是在我们从前我们所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不到那一套律法上面，还是在这个上面，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目标所遵守的目标还是在这个律法上面。所以律法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是我们整个人我们生命我们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的那一个准则。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我们自己的学问，凭着我们自己的猜测，凭着我们的想象，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成神公义的标准，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在罗马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即使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靠着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没有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即使靠着我们自己的良心来做，我们都可以得救，就是律法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连良心的标准我们都做不到。人类连自己的良知的标准，良知所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是应当做什么，是不应当做，我们对于我们的良知都有亏欠。所有的人当神他审判我们，用我们良知的标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我们都做了我们良知所告诉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良知都受到了亏损，以至于我们的良知对我们的错误不再提出警告，不再提出控告。人的良心是会被贿赂的，人的良心是会被蒙灭的，人的良心是甚至有的人他的良知是完全已经被狗吃掉了。人的良知是会消灭的。什么时候？当人不断的去压抑他良心的作用，当人不断的去昧着良心做事的时候，这个时候良心安静了，退后了，任凭了，就让这个人自己走向自己灭亡的道路当中。一直到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良心被唤醒，我们良知被神被圣灵所唤醒，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我们可以有一个能够提醒我们的良知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来走这个律法的道路。好，有没有问题？我想不断的希望在这里能够把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把它讲清楚，讲的大家都能够明白，因为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怎么样子连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当中怎么样子发生关联，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律法的功用，我一定要讲律法的功用，我才能够从我们因信称义一直到我们这一段，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这一段日子我们要怎么过，我才能够讲圣洁，讲这个神的标准，讲神的引导，我才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这一段律法的这个功用呢，是从因信称义连到我整个基督徒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过程。好，行。哎，是。
是神的爱的动机，赐给我们的。
哎，是。
但是如果是很爱神的话，我们就不就这第三点哈、律法的功能、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之下，而不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嗯，
如果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听神的话，做照着耶稣的样子走，就培养自己变成耶稣的那样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法律就是第二位的。
嗯。
为什么还可以，就可以犯罪，就可以犯罪，我们就不可以犯罪了，这。 如果我们都是像耶稣的样子啊，我们要像心灵啊，希望耶稣那个长得像耶稣，然后我们就没有这后边这一句了，是不是？
就没有这个。
我看就没有断乎不可和这个，就可以犯罪，我们就不可以犯罪了。
不可以犯罪啊！
是
不可以犯罪，对对。
所以就在法律之下。不在法律之下，我们就在法律之上。我们这一伙，我们这些基督徒是那个啥，那样子
的
虔诚，
是
你说
是
不是这样？
是
是,
是
啊，我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跟你这样想的话，那就真的没有问题了。
我是这样，
但是
不是这样做？
但是但是人呐、
啊，是呀、
啊，人呐、啊，
要受法律。
人，我们不要讲说那个不信主的人呐、啊。我们讲基督徒了，哦，就是讲，如果我不好意思讲别人的话，我就讲我啦，啊，我觉得我是很诡诈的，就是我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知道我很多事情我的做法我的想法，其实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我知道我的道德。甚至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如果从这个法律的这个观点打分数的话，真的不比他们高明。那我知道我在里面，我知道我在里面有这些胡作非为啊，我要怎么样子不做出来？哇，这是很困难的。我里面有一个犯罪的那个本性。犯罪的本性并没有说因为我信主了那个犯罪的本性就自动的消失掉了，所以是的，我很爱主，是的，我很虔诚，但是我里面那个犯罪的本性还存在，我要怎么样子不让那个犯罪的本性发作出来，我必须要靠律法，我必须要律法告诉我说，哎，我要犯罪，或者我快要犯罪了，或者我已经接近犯罪了，赶快回头，我需要有那个律法。虽然说我已经信主了，但是那个犯罪的那个本性还存，那个诡诈，那个老我，我就圣经上面把它叫做老我，叫做肉体，哦，这些东西它还存在，它跟我共存亡。肉体什么时候不在呢？一直到我死掉那一天，我死掉那一天，我的肉体就死掉了嘛，哦，所以它叫肉体啊，因为它是我死了，它才跟我一起死。我没有死之前呢，这个东西像什么？这个东西就像癌症，哦，这个癌症，这个张老师他跟我是同病相怜了，哦。癌症是什么？癌症就是有一种细胞，这种细胞不叫做细菌，它不是外来的，这种细胞呢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自己的细胞呢，它会乱长，哦，所以外来的细胞它如果乱长的话，我的身体会把它吃掉，我的身体会保护。但是我自己的细胞乱长，我的身体就嘿嘿跟它觉得它很好啊，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呐，哦，所以这个癌症呢，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存在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多与少的分别啊，那多的人呢？就生病了，就发作出来了。少的人呢，就比较看不出来，比较看不出来。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一生我们都要防癌啊。哪一个人虽然说我这一生我都不会得到，一生都要防癌。到什么时候我不用防癌？到我进棺材那一天，我就不用防癌。哦，我们这些得过癌症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绝对不是那个什么癌症好了以后就海阔天空风平浪静了嘛，哪一天这个癌症不听话还会再发啊，还会再起来啊，然后所以我们一生我们都要注意嘛，都要注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永远跟我的生命共存亡，只是本来我在没有生病之前，我对癌症是一无所知，我也不去防癌，也不去管这个东西。但是我在生病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注意了，我吃什么，我的生活习惯怎么样，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铺不要铺路在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那个污染的环境当中，我就开始去注意它了，我就开始去防它了。那是不是我就不会生病？不是，但是我已经开始去防它，去减少它对我这个生命的伤害，减少它对我身体的伤损。那这个只有我们信主的人，当我的良心起来的时候，当我良心去认识到我里面有罪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开始去做这件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好人，那我生平不做亏心事，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才知道我做了很多的亏心事，只是我的良心已经死掉了。这个时候我才被圣灵所复苏，才让我能够看见我自己的罪，我才能够回转，才能够认罪。好，这是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我大致提一下我今天写的讲义。所以我想我就这样子好了。我因为那个每一次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啊，我宁可讲的慢，我不要说讲的那个大家听不懂，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太重要了，特别是因信称义这个东西，我不能够说把它一笔带过，然后我还能够讲以下的题目，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我如果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大家没有懂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说再继续讲说那基督徒要怎么过成圣的生活，这个是完全跟我们因信称义是环环相扣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子使用我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我才可能去过圣洁的生活。我必须要在过我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时常回到我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才能够不断去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一生之久，一直在不断努力，是在这个当中是有失败的可能，是有跌倒的可能。哪一个基督徒不犯罪的？哪一个基督徒不会老毛病复发的？哪一个人没有那个老脾气老个性的？哪一个人不是在面对这个罪恶的环境的？我必须要每一次我得救，每一次我面对这些困难，这些我生命当中这些有罪的这些光景的时候，我回到我因信称义当中，再去支取那个因信称义的恩典，完全靠恩典，完全靠恩典，不是那个恩典只给我一次，然后从此就收回去，就通通就靠我自己自养自立自活了。这个恩典不断的给我，这个恩典我能够不断的支取，我才能够去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我在以下呢，今天的讲义上面，今天我发下去的讲义，我就想说大家下次再把它带来。然后以下我要讲那个基督徒的善行，哦，就是我们那么我们行善，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在动机上面，我们跟我们从前我们在动机上面，我们跟那些遵守律法的人是不同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方式上面，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想法，我们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完全不同，是信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做好事。信基督徒，我们还是有好行为，但是这些做好行为的这些动机方式，都跟我们其他的宗教，跟我自己从前我所认为的好行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次开始我要讲的。然后呢，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一个 Holy War 的一个征战。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一直在讲属灵征战，非常强调属灵征战。到底什么是属灵征战？到底我的敌人在哪里？我不是对着空气打拳呢，对着那个什么，没有目标的在那边发子弹呢。我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然后呢，我知道我有什么武器，我能够一枪毙命。这个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我们要讲到的。但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因信称义，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已经花了第三堂的时间了，那就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一起来明白。好。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么一段好的时间，我们能够有这么一群人，我们一起在这里思想，在这里一起的认识你。我们能够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真好，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你的带领，有你的教导真好。 主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从太初以来你就预定拣选了我们，而且你把这个恩典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靠着得救。我们就求主你能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主啊，你看见我们身上的痛苦，你看见我们的病，我们的痛，但是你也看见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软弱，没有退后，我们对那个真理，那一份对真理的渴望，对你自己这个生命的渴慕，我们没有一点的退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份是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份丰富是你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摆上的。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的保守我们以下的学习，特别是保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生命当中自我里面一些脾气一些挑战，我们都求主你能够在这里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一一的胜过它，因为罪必不再做我们的王，你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